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神的话语能喂养我们的灵命，安慰忧伤的心灵，带来生命的喜悦。愿我们每天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写给孩童的信。我们思想写给孩童的信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约翰三书。我们看约翰三书的整章，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送给你远方的亲人。
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三书。我们把焦点放在约翰三书的第四节，请看约翰三书第四节，经文说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三书第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三书第四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三书第四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写给孩童的信。即使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鲁易师仍关心年轻信徒的属灵状况。在身体健康欠佳的状况下，他仍花时间回信给一个名叫菲利普的孩童。除了称赞男孩优美的文笔，鲁易师还说道，他很高兴男孩看懂了纳利亚传奇中的狮子亚斯兰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接着在第二天，也就是他65岁生日的前一周，鲁易师于英国牛津的家中辞世。使徒约翰在他晚年寄了一封信给他的属灵孩子，从信中我们看到一个成熟信徒所流露的喜乐，因为他鼓励属灵晚辈继续跟随基督走在真道上。约翰写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岂有没有比这个大的。 在新约这封简短书信中，约翰表达了喂养、看顾后辈属灵长进时所带来的喜乐。成熟信徒应时时鼓励后辈增进属灵的悟性，无论是以书面表示欣赏，说出鼓励的话，为对方代祷，或是提供好的建议，都可以帮助他人在属灵旅程上与主同行。要助他人能成长，总有代价需付出。燃烧自己照亮人，犹如暗夜光明烛。有仕途老马就不会迷路。
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
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
今天我们思想写给孩童的信这个题目。约翰三书的作者使徒约翰曾经是一个性情急如烈火，好像雷子一样缺少容人度量的人。有一次，撒玛利亚村庄的人因为耶稣和门徒面向耶路撒冷而不接待他们，圣经记载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路加福音9:55-56记载，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马可福音9:38又记载，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约翰年轻的时候心胸很狭窄，但是主耶稣拣选他，改变他，使他成为以后众人所认识的爱的使徒。在他所写的书信里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他对神对人的爱。约翰的生命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以至于他写的约翰福音在4卷福音书里是这样突出，许多感人至深的词句是出于约翰的手笔。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比如约翰福音13:1，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把神对世人的爱描写得这样生动，这样深入，这样的感人。在新约圣经里有5卷书信是出于约翰的文笔，除了约翰福音之外，还有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以及启示录。可以说，如果没有约翰，我们不知道世界要怎样结束，将来有什么盼望。耶稣特意留下约翰，给他在世上活了很长的年日。约翰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东呼召的第一个门徒，也是被主保守活得最久的门徒。约翰有一些独特的潜能是主耶稣知道的，以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给他照顾。从约翰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他跟其他门徒很不一样的特质。首先，约翰的领悟力很高，记性很好。约翰听到的时候很专心，而且听了以后他会深入思考，他不好出风头，却带着满腔内敛的热情，这一点跟彼得很不一样。当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已经写成，又经过路加详细的考察，记下许多耶稣基督的言行事迹，但是约翰 在约翰福音里边，他还讲了很多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没有讲的。当约翰着手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不像路加必须从起头详细考察，去寻找资料来源，因为他所写的就是第一手资料。约翰单单凭着圣灵的启示，写下圣灵感动他要他写的。不但如此，到最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就表示约翰还知道很多耶稣所行的事，只是没有写出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所写的内容题材 90% 以上是其他三卷福音书里没有的。约翰不是什么都记，他不重复其他福音书上作者已经写下的内容，而选择性的记下另外一些对读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他三卷福音书多半记载耶稣所做的事，唯独约翰专门记下耶稣所说的话。其他三卷福音书多半把重点放在记录事实上，而约翰却把重点放在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上。他好像是一位谆谆善诱的长辈，耐心解释耶稣的话。因为约翰是一个紧紧跟随主的门徒，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是靠在耶稣胸膛上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十二个门徒里唯一跟耶稣到十字架下的。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他都仔细去听，听了以后呢，记在心里，深入去思想。彼得、雅各和约翰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在很多重要场合约翰都在场，所以他比别的门徒更清楚明白主耶稣的心意。主耶稣拣选约翰是有着特别用意的。约翰年轻的时候心胸很窄，以后约翰在教育上他绝不妥协，但是呢，在爱心上却大有长进。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最喜欢勉励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明白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看约翰三书里边约翰写给该犹的信，我们心里就会浮现出一位慈祥长者，一位属灵的长辈他的样貌。约翰三书一到四节，约翰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所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在信里边充满了正面的鼓励，这就让我想到大卫。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结果呢，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大卫有意为神建殿，但神不许可，却是拣选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让所罗门去完成。大卫听从神的指示，进行预备建殿所需用的材料经费，让所罗门后继圣功。大卫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他勉励所罗门，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节。因为大卫的进行预备和呼吁，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将自己献上，把建殿所需用的奉来。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四节记载，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后辈后继生功的需要预备？有没有奉献的榜样？有没有对后辈的勉励呢？还是我们像是窥探迦南地那十个不幸的探子，专门报恶信，讲丧气的话，我们自己失败， 认定别人也不会成功，心里说，我做不到的，别人怎么做得成呢？结果我们只是嫉妒别人所拥有的机会，却没有为后辈留下什么榜样，也没有感动别人，激发他们奉献的心智，更没有勉励后辈，只会讲一些风凉话。将来要向主怎么样交账呢？要知道，属灵前辈的典范是留给后辈最好的礼物。约翰是如此，保罗也是如此。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腓立门书八到十节，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监狱书信。圣经第一次提到保罗是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时保罗还是一个少年人，现在保罗已经上了年纪，已经是一位年长弟兄了。保罗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保罗不是感叹他的年老，而是以属灵长辈的身份教导腓立门如何服侍基督，在基督里做合一的事。保罗为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走的奴隶，保罗在罗马带领阿尼西姆信了主，阿尼西姆信主以后成了保罗的同工，和保罗一起侍奉神。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回到主人腓立门家去，并且写信为他求情，请求他主人腓立门接纳阿尼西姆，并且是以兄弟之爱接纳。结果腓立门书成了一卷充满爱和接纳的书信，成为圣经的正典。短短的一封书信读来使人倍感温暖，使人看见希望。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也公开称赞提摩太。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提摩太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自己跟着保罗一块儿服侍。提摩太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他能吃苦，他肯受累，他是一位忠心可靠可以接受托付的好同工。保罗在书信里公开肯定他，鼓励他。我们中国人一般比较含蓄，不大愿意公开赞赏别人，尤其对自己的同工部属，生怕赞赏会使他骄傲。其实赞美的力量是很大的。美国有一句谚语说道，给活人送一朵玫瑰，远比给死人送一车花圈还要好。一句勉励的话可以使人不轻言放弃。属灵长辈看见神的工作在后辈身上，给后辈的勉励是很重要的。说到属灵长辈给后辈的勉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节，保罗提到，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节经文很多人不明白，误以为人生前没有机会信主受洗，死了以后给他受洗，他还有机会得救。不是这样解释，为死人受洗不是给去世的人施洗，而是为死人的缘故受洗。什么意思呢？有些年老的信徒久病不愈，自知离世的日子不远了，于是把心爱的后辈召到床边来，若是他们还没有悔改信主，就敦促他们归向神。老信徒会说，年轻人啊，我快要离开你们了，我希望在天堂与你们再相会，谨记要在那里见我啊。但要记得，若不借着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将你们自己交托给主耶稣吧。后辈听到长辈临终前的敦促，深受感动，离开病榻后就时刻惦记着老人家诚恳的教诲。时候到了，有的就信主受洗，他们受洗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将来在天上要与离世的长辈再相会。求主帮助我们乐意学习约翰，不吝惜给后辈勉励。约翰给该犹的谆谆训诲、真诚的勉励都写在圣经里。约翰三书五到八节，约翰说：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你看，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都是又勉励又教导，后辈得到鼓励，就会做得更好。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自己灵命长进，也要帮助他人成长。让我们审查我们对后辈的态度，是否有需要被主调整的地方。若是过去我们缺少对后辈说鼓励的话，缺少为他们带祷，也缺少给他们适时的合宜的教导，求主的话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所行的能讨他的喜悦，让神的教会更加兴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受教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道上同被建造，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了身量。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请听父亲之柔声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奥，眼前一切是夺去你心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奥。你有否听见弥扬爱名声，你手上有饥饿已讲话，你要拥有就奉上并保障，搀扶他回归主的羊头，伤心四面刻骨流离，那羊群无人。